大家把心静下来啊。这个《金刚经》啊，这个非常心要非常细，它不是很抽动的心，它说能观察得到。因为我们平时在这个社会上面，我们的心比较狂躁，心比较乱，然后听不到自己心跳的声音，往往把布偶的这个真实意啊，不能够擦拉擦拉的跟我们心相应。所以呢，这个我们为什么要念佛，为什么要付诸烦恼，为什么要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其实就是要吸吸我们的妄心，就是说我们向外攀求的那个妄心把它吸下来。为什么念佛，他念佛的目的是发起我们内心的那个静心，清净的心。因为念佛可以付诸我们的烦恼，它在即时升起，发菩提心它可以制止我们这个向外面攀求的弯心。你有向外面攀求的弯心啊，升起来的时候对般若自然不感兴趣了。他说你内心里面常常有那个弯心升起啊，对这个波尔啊也不会很快的升起这个信心，因为你想听也听不到。为什么？心太粗固。因为一个心非常粗的人，他心不能细，不能够在生活中擦拉擦拉的跟我们心相应。因为我们的心人在这个地方，心不知道想哪个地方去了，像这样跳跃的一个心怎么会与般若相应呢？大家想一想，般若是当下心，离开当下就不是般若。如果你的心很抽的时候一定不在当下，因为离开了当下你般若心就没有了。为什么叫我们无助，并不是说很久以前的无助，很久以前的事情你想无助你想做也做不到，也不是说没到的东西无助，明天后天你无助能做得到吗？因为很久的事情我们想无助也做不到，因为那个本来就还没来，过去的东西你也做不到，没有来的东西你也做不到。那我说只有我们现在的当下，只有当下无助，那才是真实无助。所以在经典上讲呢，不怕弯曲就怕觉迟，就是这个意思。在我们心当下一念弯曲起住的那一刹那，就是仅现前的那一刹那，仅现前无助那个差时间相应的那一刹那，才是真实的般若体。你看那个般若体一切般若都不真实，为什么呢？那叫思量般若。思量般若就是说你很久以前的事情你就不住，你也就是说那叫时候诸葛亮，就是把人家打了一顿，然后说我不住啊不住啊，人都被打了还说什么不住，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也就是说啊，这个般若不怕弯曲就怕觉迟，就是这个意思，一定是在啊我们的当下。所以呢我们修行啊，不是等到下地狱以后再去被动，而是我们提前不让自己下地狱。如果你到了地狱底下去以后再说我要救度，那可能你没有思量的时候了，那种思量一定在思量上面，不在波尔上面，那个是很危险的。但是现在一般人都是这样的，就是说都是死后的诸葛亮啊，这个过去的事情说我无助啊，未来的东西说无助，当下他就不无助。也就是说为什么过去的产证里面对这个长盒子啊有打骂喝吼这种种状态呢？ 就是要他当下的意念性相应果。因为失去了当下的意念的相应啊，更薄弱不能相应果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啊，当下意念心很重要啊。所以后面讲，昨天系菩提而菩萨心，助于发而行不痴，于人云啊，这五所见啊，昨天讲到这个。那说我们心助于法而行不痴，这是一句话。后面一句话，于人云啊，则无所见，这是一句话。这句话是比喻的意思啊，并不是说你住了以后人啊，是你呢在住的时候的本身就是暗界，黑暗之界，知道吧？黑暗的一个人在住的时候，你这个住有住的心就是黑暗的心，而黑暗的心啊，这个尸体呀、啊，行波啊，就像我们心向外求是一样的，在一个黑暗的地方。啊，你是看不到你自己的本来面目。所以呢，一个人在这个世间做任何事情，他这个不痴，不关于到我们不是浅啊，不是，是包含了我们持戒、忍辱、禅定、正静啊，包含我们互相与般若的这个体，这个叫做不痴。他说你持戒叫不痴，你忍辱叫不痴，啊，禅定叫不痴。而这个不痴的体，啊，这个不痴体，就是于法无助啊。你看，心住于法而心不痴，心住于法，不痴就是利他，心住于法就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不痴就是利他。因为不痴是行，般若为性啊，持戒、忍辱、静静、禅定为这个妙用。那么说在这个妙用体里面，你施出般若的关照，然后呢就不能够就住于法，因为没有般若就没有性体，没有性的体就有住，有住而心不痴，这个不痴呢是什么呢？这个不吃没有般若故，就变成了人天福报啊。有住你这个不吃就变成人，什么叫人天福报呢？人天福报就是万的体，不是体故不能生妙德啊，不是体不能生妙德，但是呢也就是不知妙德啊。也就是说什么叫欲暗呢？就是说不了解你本来的这个无助的自信，就是法性，就是说与你这个本来的自信隔着于千里万里，也就是说你在实里面虚妄的体里面，是说你在无助之心和有助之心的差别是什么？那说你只要有助而心不痴，就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一切有助的心是因为离开般若，因为离开般若故去离体现有助，有助就离开你的自信，我说得的福德，你就说得的福德是呢，这个福德是什么呢？是虚幻的，跟我们的自信一点关系都没有。也就是说文前世，也就是说你现在得到的这个福德啊，跟这个如果你执着对他非常强烈的执着啊，对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非常的执着啊，这个执着的这个体，这个安住的这个体啊，那个就是暗体啊。于人仍暗，这无所见，那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就是说住于法而行不痴啊，就是在这个啊此见上面啊。后面一句话就说，而菩萨心不住法而行不痴，这句话是一句话。你看，于人有目，日光明照。见准准时，来看一看，也就是说你在这个世间持戒、忍辱、静静、禅定 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佛性不欺，就是利他，所谓的利他啊，无助，无助啊，这里面没讲到利他，就讲不欺。什么叫不欺呢？就是无助，无助就是不欺。为什么这讲呢？因为无助视线不欺为体呀、啊，就是说你无助的时候本身就是一个不欺的这个相。您做一切事情你心不住的话，视而不住，它本身就具备了不欺相。这是说我们在那边无助是心，不欺为法，法就是德，知道吧，就是道德。他说只要你无助离，无助体就是戒，无助体它能够得戒，得清净故啊。你无助得清净，清净就是不吃嘛，没有我了不就吃掉，谁把我舍掉了。不吃就是忍于无相呢，我相无人相，我就像我人，不就是忍于吗？你不吃，你看无助得这个禅定啊，三昧现前。为什么？这样你一切法不住，自然三昧，就是说这个尊摆在那个地方，这样你无助它就是三昧，因为它本来就是三昧，它本来就是我们心中之佛德，它是德量。那这样你无助，这个灯、这个桌子、这个房子都是三昧。如果你有助，就不是三昧，就是助。是三昧在哪里呢？当然，我们不要以为三昧出来一个境界，那叫我执啊。法本体就是三昧中生。什么叫三昧呢？三昧叫正受。什么叫正？是无助体，受是无助里面显现出来的法，这个法是清净的。是变法界的，是一体的，是庄严的，是吞三世，会诸佛，会菩萨，会尊生。尊生心中有生灭，你感觉到那个东西有生有灭，生灭因尊生生灭。我在尊生，尊生在佛，如来是心里面，如来在尊生心中。尊生有生有灭，如来就有生有灭。而菩萨无生无灭，如来就无生无灭。那说这个佛啊，无生无灭，如来就无来。那个菩萨无尽庄严，如来也无尽庄严。啊，尊生之中有生有灭，是故一切法有生有灭。所以呢，如果你在菩萨境界是无尽的庄严，在佛的境界是无来无处，就近这个水的体。那菩萨讲庄严体，尊生讲生灭体，尊生以意为根本在。所以，那么说大家想一想，正受啊，佛心。正受就是定，知道吧？正受就是三昧，三昧就定。而此定正是啊，是这个佛心。如果你在一切处无助，就是正。在你无助的时候，持戒清净，本体本来清净，与你与本体清净合一，这叫持戒。你的心跟法界心不合一，就不叫持戒了。为什么呢？有对立啊，你有对立你就产生这个顽见。其实我这个身体，这个我跟法界不是对立的，这样的无助，我现在的对身体的无助和对这个尊的无助，对上好大地的无助，那绝对是一个。似乎呢，我是清净，诸法是清净，那么法是清净，我即清净，所以呢两个清净是一，因为无助故，你有助就不清净。那么无助，有助是妄，无助是真。真的体里面有无尽的善位，为什么呢？一切法界是真心的出来，佛的法界也成真心的出来，菩萨的法界还是成真心的出来，我们众生的法界哪个也不是成真心的出来的呢？这要是在真心出来的都是清净的，所以呢是一切法清净。这个叫做呢日光遍照，就是愚人有目，目就是无助心呢、啊。这样的无助法界清净，就是光遍照，清净光遍照啊。见种种色，这是什么色呢？见种种色就是妙庄严啊，就是种种庄严叫做色。见色见什么？以日光照，就是我们有无助之心，见法界假设。你只要有无助之心，这法界就是清净，清净就见种种色。所以你看到色以心中生啊，在心里面你看到色是看到无助之色，是无助的色， 知道吧？并不是分别的心，摄于此心，就是无住之色是清净的，对吧？这个叫做真实，清净之光是吧？清净之光，我说看到外面是外光、无边光、无对光、清净光、解脱光、不可思议光、超日月光、种种光，都叫做清净之光，叫做准准是。你看，是不是？你叫做无量啊，这个。所以呢，我们的根本很重要，其实善心很重要。一个啊，于人有目无住之心，日光偏照，一有目就有照的体，有照就有三昧心前，见种种色啊，无尽庄严就显现出来，就是菩萨。所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不痴，就是不住法。菩萨心要住法而不行不痴，就不能是菩萨心了。菩萨心不住法而行不痴啊，于人有目日光偏照。啊，日光明照啊，明啊，跟这个无住心是相应，就是这四相相应，照就是寂照现前呢、啊，无住为寂呀、啊，法界为照啊，叫寂照现前。这样你无住就寂照现前，你只要无住，六度就居住，就是自利利他的体居住，就是是为利他无众生。为什么呢？无众生可得，众生本来圆满故。因为一光照着众生机就没有了，现在我们现在分别你要度众生度众生，是因为没有光明照耀啊，有光明照耀哪有众生可度呢？是不是？你心中无住哪有佛可成呢？你心中有光照于天下的话，天下都是寂静之法，因为有心光照，哪个众生不从心里出来的呢？既然哪个众生不从心里的，众生与语啊，每个众生都是成众生相的，每个众生都是圆满的，所以每个众生都是佛，每个佛都是尊生，所以尊生即佛，佛即尊生，是这个心佛尊生没有差别的。这个时候啊，你才维系的啊，认识到这个问题，知道吧？所以呢，如果你有目的话，就是叫什么养，就是说，而你无助是为道养啊，啊，而你有。由无住之心，必有日光啊，比日光片照啊，日光明照，明照即照现前，是为智光，是的。见种种色啊，见到外面的种种色啊，就叫性德，恒沙妙德啊，就会现前。恒河沙世界的妙德就在你的当下。啊，西无敌当来自是恶有色男子善于忍，能于此经收持度胜，则为如来以复智慧是智是人是见是人戒的成就无量无边功德啊。啊，无量无边功德啊，西无敌如来欲教啊，佛啊，叫那个当来之世，当来世就是后五百世，包括我们现在。恶有色男子善于忍，就是啊，色男子善，这个善男子啊，善于忍。这里面啊，所谓的善男善女，就是波罗每个众生心中啊，本来都有善根，所以如来称一切众生为善男子，因为如来。见一切众生是佛故，见一切菩萨是佛故，因为佛无起无舍，无舍无舍于众生真于自见真于体，无起无去众生的妄见，所以如来没有起众生的妄见，没有取众生的妄见，是故一切众生皆是如来，是故叫呢善男子善于忍啊，善男子忍，也就是说。你闻到这部经典才叫善男子善于忍，没有闻到这部经典呢啊，你闻不到还叫称为自己叫善男善于忍吗？所以闻到这部经典的人啊，是肯定是善根比较成熟了，是吧？那么说没有闻到这部经典啊，你等待着闻，是吧？一闻到的就是说佛陀具是念一切众生恶之断，念一切众生是死，这个啊恶要断掉，让一切众生善增长。念善根的众生呢？啊，这个 或增长，就是说，所以如来去世啊，这个断恶，断众生的恶，令众生善。在《涅槃经》里讲啊，一禅体皆有佛性，这个佛性就是如来所见，对吧？一禅体对我们来说是啊，认为他们是成不了佛了，但是呢，在《涅槃经》里面他还可以成佛。他成佛的原因是什么？如来见之，如来见得到，他这个佛性跟如来是无有差别，没有差别。所以呢，一切众生就是善男子、善于人，是对于究竟来讲，慈善啊，与般若相应故，慈善一切众生皆具足故。因为慈善就是佛性，与如来无二无别。如果没有众生没有慈善，就没有佛性，没有佛性，那就不需要称为善男子、善于人了。所以呢，大家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间要行慈悲心？因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我们要对一切众生升起信心，要有大慈悲心，似乎一切众生。那慈悲心能与众生这三根相应故，能感化所有的众生，所有的众生在慈悲的感召之下都能度化，没有一个众生不在慈悲下可以度化的。所以呢，我们要发起这种善护于众生，所以如来护于众生善男子善于人。那我们为什么不护于众生善男子善于人呢？因为我们对众生起分别故，不了众生有佛性故，不知道以大悲心能摄护故，不知道众生以慈悲心所能感化故。只要以慈悲心，真的能感化一切众生。所以在此世界，随时随地，任何一个地方，产生善心，但是一善到底，就是呢，就是说，从你出家那一天开始，刹那时间，这一年跟三个圣阶的时候，从始到终，不管你有多大的习气和恶业，遵止三根不断，一直到你死为止。啊，到你死呢，乃至于尽未来际，是三根不断。为什么呢？尽行受，为什么尽行受摄护众生呢？也如来，我们成佛目的干什么？叫善护众生，摄护众生，只有大慈悲心才能摄护于众生。所以呢，我们不管不要认为自己是有恶业。啊，不要认为自己有多大的恶业，最重要的我们要有善心，知道吧？随时随地发起善心，不管地方有多么的恶，啊，我们都要有善护，知道？那不但我们从这个人有情的众生起善护，那对于无情的众生，我们要善心，你要有善心，为什么呢？因为无情的众生善护我们的众生。知道，你不看这个天地它是无情的，它能摄护我们的善根。那么说我们动善心的时候，它可以令我们的善根在增长，在你对它有善根的时候，它肯定会令你的善根增长。在你善根增长的时候，你祈福广大，你的福德就会广大，福广大你的世界就会广大。你现在看到的墙壁为什么看到不是金子呢？证明对一切情与无形都应那样善护，那至于呢一草一木都应该善护，所以叫发菩萨心，发菩提心。菩萨心就是菩萨心，什么叫菩萨？菩萨就好比是金子，不光是那个杯子是好的是坏的，不管是打破了没有打破了，它都是金子。所以呢，我们受菩萨戒的那一天开始，你的善心源源不断。不管你是认为我还有恶业存在，我还有烦恼存在，我还有习气存在，但是呢，你的善根不断，知道？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不断地发起我们的善根，不是说到庙里来做一点善事，知道吧？任何一个地方啊，我们包括你自己给丈夫去炒肉吃啊，这里面不断地发起善根，而且善护于众生，也就是在恶业里面都要转你的心，要善护，把那个善意转出来。是时时刻刻的有一个善行在，所以呢，这个善啊，所以如来尽未来际就是善，万善同归呀。什么叫归呀？善而无执即是如来。为什么呢？善无执为无助，无助法界即善。因为为什么呢？法界的善体无助就是法性里面光明啊， 为什么呢？你看修习善法不住相，愚人有目嘛，是不是？说日观偏照，而你做一切善法的时候，这样你五住的话，行布施、禅定、忍辱、精进、禅定及六道波罗蜜，这样你五住就像人有木头一样，有眼睛一样可以见准的事。为什么呢？持善是我心法，持相是五住之法，持相是摄护了十方诸佛、十方菩萨、十方尊生，而无助呢就是法性，无助就是法性。所以呢，此善的体、善活大体即虚空，现在摄了我们，其实你不知道，这是我们有生灭之相，但是菩萨一定在这个里面，但是呢诸佛也在这里面。无助的时候就诸佛安住，菩萨安住，尊者安住。所以我们对此相甚至无助体的时候，此善即佛，无二无别。所以呢，善恶大力即虚空无上，在一切处无住的时候呢，这里面啊都是无上的妙德，都先前日观偏照。所以这也是个比喻的说法，是的，比喻的说法，也就是说叫你做一切六道波罗蜜，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不吃，这样你无住的话啊，就是就像日头已经出来了，日头这个有目就是无住之心，光明遍照就是你做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而你见种种色，种种色就是说清净故啊，清净非常清净，清净光是什么光都会显现出来，智慧光啊，是吧？生在经典上面讲，就是说啊，可以生悲、生理、生怨啊，这个生这个大心出来。所以呢，西菩提当来之事，当来就是后五百世有善男善女的，能于此经受持读诵啊，这个能于此经就是般若经啊。现在在这个时代啊，在这个时代末法时代很啊，释迦牟尼佛讲过啊，末法时代啊外道很多啊。什么叫外道知道吗？与般若不相应的全是外道，不含六道波罗蜜啊，六道波罗蜜没有般若都是有外道，因为六道波罗蜜没有般若波罗蜜，五道波罗蜜一些却是外道范围之内，知道吧？那说你没有般若就没有五住，不能日观偏照啊，是吧？啊，不能见种种事啊，就是没有眼睛呢、啊，你有五住就没有眼睛了、啊，是吧？所以呢，这个现在我们听法啊，一定以般若为一心，知道吧？金刚般若是什么经典呢、啊？就是一五。六五走以后就以金刚心、金刚经来应我们的心，包括过处叫楞伽经，现在叫金刚经，是吧？金刚经也很短，但是不管是讲净土法门还是讲中观唯识，像任何一个法门都以金刚心来应。如果金刚经应不上，你讲话就一定有问题；如果金刚经应上了，就对，看到吗？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体，也就是说光阿弥陀光明无量，我们讲阿弥陀佛，我讲西方极乐世界讲阿弥陀佛，因为金刚经谁印你都可以知道，知道现在人讲净土法门怎么讲，是吧？那讲净土法门没办法把净土法门真正的讲，都是有住之体，是吧？把西方极乐世界是有住，你南无阿弥陀还是有住，就不知道光明无量，闻说阿弥陀佛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啊，化身都、法身都、报身都，四十八愿展开以后，你哪还有什么？你看无碍光、无量光、无边光，啊，这个无对光，这个无量光、无碍光、无边光、无对光，这三光就是法身光啊，是不是？首先就是无量光，量是能量之一，量是代表它的这个功德圆满之一，它的光明偏照之一。含一切法身、报身、化身之德，能应十方诸佛之心，能应十方诸佛所有的过头在里面，一切菩萨实心、一切菩萨大悲心都在里面，一切尊生心、一切尊生所安住处在那个地方，随即方便十方诸佛过头种种方便，所有菩萨的大悲心种种厚德之的方便，所有尊生种种安住的方便，都在无量光里面。无量光、无边光，无边光就是能通一切众生心，并且呢，不但它这个边，边中还有四十五碍之边，能在我们一法界里面现无量世界，在一个众生心里面能现无量世界，啊，那个叫做无边，知道吧？那个边是无穷的边，我们眼睛看到这个边， 那是什么变啊？那是为人道的变，知道吧？佛菩萨的变是什么变啊？它是世事无碍，离世无碍，一心能现无量的法界，在一切法界里面能又现无量的法界。就是说我们现在这里法界，每个人众生心里面又有一个法界，你一个法界，我们这么多人这里面，我们这里一百个人就一百个法界，每个人的法界我都不知道，都有诸佛菩萨是吧？我们现在只有人在里面，他这里面还有佛看不见的佛，还有看不见的菩萨，那个锅头庄严啊，诸佛所安住啊，化身在里面，这个斗众生呢，我们都看不见了。就是我们心里面呢，有无量诸佛在成等正觉，无量菩萨化度众生，无量众生在里安住，还有造恶业的地狱恶鬼畜生还在里面呢。所以我们心里面都有四法界在里面，是不是？那我们现在看到一个人的法界，是不是？而法界里面有人，人里面还有法界，法界里面还有人，人里还有法界，但是我们趁心里面、心里面有无尽的法界，每个人心里面还有一个无尽的法界，那里面都叫边。所以呢，阿弥陀的光明叫无边光，那个才叫做真正的无边光。所以我们用我们的大脑为看来的无边光算什么？所以我们是反复性的无边啊。那个光我们看的就是最多看的再远，最远就五百里，那已经就最远了，是不是？我们用以我们的力量看的最远就是五百里。那无量光、无边光，这个无碍光，没有障碍的光，你说佛陀光射到众生心中有没有障碍？它是没有障碍的，是不是？没有障碍。那说，那我为什么看不见呢？过去我出家的时候就思维这个问题。我出家开华严经的时候，我是九几年，啊，八几年是九几年，九一年嘛。看华严经的时候，听说这个华严经界菩萨身上这个挂着那个铃铛啊，当一响，然后遍满了光明，那个他身那个上面的声音，啊，哇，遍满十方世界。我当时就在想这个问题，那既然华严经界菩萨光明遍满十方，在十方世界尊声闻者即为解脱，那我要闻不到，那为什么叫遍十方呢？那我说我闻不到，那就不叫遍十方。我要闻得到，为什么我现在没有闻到呢？是不是？我就在思维这个问题，那时候我就在思维这个问题，大家想过没有？如果你要看，你就像观经里面，我一直在思维。所以我跟你们有一个观点不一样的，就是说哪个人说给我弹词，我马上就要找那个弹词，嘴巴说一说，哎，给我弹词我就开心，就这样就算了，嘴巴还没吃到就开心一下就算了，就像哎呀，我竟然就地藏经念一遍还不错了，你念了一遍地藏经就像你这个昏了一下，哎，画个月饼，哎，这个有个月饼给你吃啊，谁拿到月饼了？谁都没拿到月饼。但我跟你们看见可能就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说那观音菩萨方便品里面就当时看到观音菩萨光明里面有五道众生，我立即就反映到我身上来，五道众生，我不是五道众生之一吗？既然有五道众生在观音菩萨光里面，那我不就在观音菩萨光里面吗？那我到底在不在呢？如果要不在，那佛不是打妄语吗？如果我在，我为什么感觉不到在观音菩萨光里面呢？所以我这时一直在反思这个问题。所以呢，看经典一定要这样的反思，你才能够见如佛心，如佛绝对。如果你不这样的反思，那经典是经典，理是理，永远跟它产生一个助力，是经是经，理是理，这叫做呢闻思修，闻就闻到这部经典，然后思当下观照见思相，然后这个经典就变成现实，就变成很真实了。不然的话，经典是经典，理是理，经典摆在那个地方看了一会丢在一边又跑走，不知道跑到哪里。那观音菩萨，观音菩萨通过面的讲得很清楚的，一南向得斗，一南向得斗，一余生得斗，一余生得斗，一出家向得斗，出家向得斗，在家向得斗。那我现在是出家向得斗，你也在家向得斗，你也比丘向得斗，也比丘尼向得斗，每个人的向都不一样。那明明你就是说这个向本身就是观音菩萨光里面显现出来，完全是相应的，哪有我呢？这里告诉我就没有我，你就是这样的悟了，没有我就可以了。此观即是佛观，此我就是无我，无我佛观大下有信心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观音菩萨是求他怎么样怎么样的，就不知道你单体就是解脱的心。所以呢，我们没有悟到，一旦无我的时候，还谁能破坏你呢？你没有我了，谁能捆你呢？把你呢？所以呢，刀砍不了，火烧不了，那你没有我了，谁烧你？谁砍你啊？是不是？当然砍不倒，烧不倒了。所以呢，观音菩萨忍受破灭讲的是对的，是错的呢？如果真正把观音菩萨破灭搞懂了，火也不能烧，水也不能淹， 人家也砍不倒你了，你也不会再做了，就把你关在牢房里，也没有个我在关在牢房里面，你是自由身，那谁能管你啊？你自然在法性里面是解脱相，死也好生也好对你来说根本不什么牵挂了。这些观音菩萨碰面马上立即就给你相应了，你说观音菩萨碰面有没有感？无非是念我们开智慧，念我们解脱过。但是呢，我们看经典，就是道不能砍，砍不死我，那我念了观音菩萨破万遍，道你管，那你哪怕砍我，能不能砍得死？你那你不是智慧，你不知道超越出处，你的出生的这个身体，这个肉体是观音菩萨一化现来逗你的，这个身体的湿和生的话，对来说无所牵挂，你已经处出了。当然，你这身体看了，那看了，那个我已经不在这里面了。你已经知道法性里面出了，那个无助体里面出了，你当然怎么看也看不到我。我看的就是肉体，那个是谁个衣服脱在那个地方，没有关系，让他看见。那我已经超越出了，实际上你把我砍的时候，肉体是被你砍掉了，但是我已经走了，是不是？所以呢，看经典一定要通达于智慧，任何经典都是通达于智慧的，不管哪一部经典都是通达于智慧。也就是说，佛经里面任何一部经典都可以令我们解脱，立即可以成佛。这是大家就是一通百通啊，一正道一写都是正道，一写一写写，一看一个方面般若一通，一写出解通，所有经典都可以成佛的。不是说啊，佛陀讲的这部经典是圆满，那部经典没有圆满一样，是吧？一正连外道主正，知道吧？一写你正法也是写的，一悟一切悟，知道吗？所以呢，一通百通，对吧？一旦到房子里面了，什么都是圆满的，是不是？如果你站在外面，你的甚至房子里，说有外面有里面的差别，你到里面去，哪个人不是金山上的呢？哪有什么大乘小乘？哪有什么这个对和失？哪有说这个是真的，那个是假的呢？就不存在了。所以一旦进入般若之体啊，不可思议妙法就会显现出来，知道？所以呢，我那。在这末法时代，实在我今天开显般若这个体啊，就是让众生啊开显到以如来则为如来，则为如来依佛智慧，就是说你闻到这部经典的时候受持读诵，受是接受啊，受什么？受就是信的意思，持是思考的意思，读诵是代表读诵呢，是代表你的行持，知道是代表你自己的这个定，也代表了读诵经典是代表定，也就是说经就是心，心就是经，法界就是心，心就是法界，叫读诵。你看我哪一天不在读般若呢？般若读诵不是拿着书在读诵的，受持读诵，是吧？这部经典啊，这部经典受是信了，持在思考，读诵是受用啊，受用在读诵。你说你大家想一想，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教大家读诵，怎么读诵呢？是不是说啊，佛陀说一遍以后呢，大家也在念一遍啊？那时候也没有书，也没有经典，连那个背经都没有啊，完全靠记忆力。他说，大家想一想，他这个受持读诵，他这个读啊，这个读一定是语法相应的读。所以在经典，在无量寿经里面讲，就说所闻经法，自然得闻。在无量寿经，在西方极乐世界啊，见一切这个相，马上就心开一解，那个才是读经呢、啊。所以读经并不是在读文字的经，是读经是读经义，读经义，就是我过去不常常讲吗？就是说啊，经读一遍以后就远远在读，远远在读。你像我华严经，我也在读。有会读能读三千大千世界大华严，你自己没有了你在那里读，是不是？因为先读一小华严，就是一小信，还有一个目录，就是一本书。所以你读书那是对我们恶业反复来讲，我说你通达于般若信，你在释迦牟尼佛般若说出来啊，读啊，这个信持，持就是思维，思维器，思维就是观照啊，思维就是他的经义，思是什么呢？是思相故，以他的这个言辞讲的时候呢，讲桌子啊，就比那讲，我讲桌子，你马上去看桌子。他说桌子的名并不是处，啊，这个桌子相也不是处，一闻是相叫做是， 就是因为我这个文看到这个像了，你几句诗，这个诗叫观照，叫它观察般若，观察般若不断的观照，不断的观照，然后呢变成你自己变成实相了。那说你的思想大海之中，就像一个人跳到大海里面去了，你想不渡大海能做得到吗？是不是？你在大海，你全身是大海了，你想不渡尽你也做不到了。你受持渡胜啊，这个三心呢，三心具足了。所以呢，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能受持渡胜者，这为如来以辅智慧。大家想一想，如果你受持渡胜是如来以辅智慧实质之人、实践之人啊，以如来的智慧，如来无所来无所处，如来什么叫如来，就是无起无始。什么叫无起无始啊？啊，这个离名所相，离名所相就是没有这个见虚，但是呢有精体，叫黎明啊，黎明就是说有外面的法界的桌子凳子这个东西，有这个名字在，但是黎明啊，黎明说像啊，不像前面是离眼说像，如来说说叫黎明说像，黎明说像就不离此体，不离此理啊，啊与思想相应故，与思想的体相应故，与般若思想相应故，这叫黎明思想啊。所以呢，如来依佛智慧，就是说不离当下，在你读诵这部经典，不离开我们现在所谓的什么反复啊、菩萨啊、诸佛的这种自见、分别自见，自见用我们现前的这个量啊，就是我们现前所像你看到的这个量里面无住体啊，你思维观照以后没有我了，法界就是说，就像你静下来，你静下来啊，你可以看到你的心啊，看到心呢与法界共同物，就是说心与众生心统一的啊，心在法界里面，就是说你感到了你的心脏呢和法界的所有的心是一体的，就是说你必须要把心卸下来，你看到这个法界就是你的心，他说看到此心就是法界啊，这里就没有我了。他说这个你跟这个相应了啊，所以呢与这个与是今受持笃胜，就是说你的观照思想这个文字都现前的那一刹那啊，就是依佛的智慧啊，如来依佛智慧是指是实践之人，就是就像比如说如来依佛的这种智慧就是最究竟，不是以菩萨的智慧，菩萨你没办法见到，也不是尊身所见，也不是菩萨，因为尊身菩萨还需是尊身范围之内，菩萨还是范围之内。那么说以佛的智慧，就是越来越佛的智慧，就是我们究竟是智是人是见是人，就是说如来已经见到你了，如来见到你是因为你无助啊，你无助的时候啊，单体我不是讲吗，尊身是佛的尊身，佛是尊身的佛，就是说尊身在佛现状，佛在尊身现状，他说尊身在佛现状，所以呢佛无生无灭，尊身就无生无灭，佛在尊身现状，尊身有生有灭，如来就有生有灭，如来有生有灭无挂无碍，我们有生有灭有牵有挂，有牵挂的无非是我们有住而已，如来有生有灭他是无牵无挂，因为他没有牵挂他无住啊，所以呢他生灭并不爱如来，不爱如来体，就是你看到外面生灭，其实呢如来本来是无生无灭的体，无生无灭，但是我们众生有生有灭，因为有生有灭如来在你心中现住，也有生有灭，因为有生有灭是如来无碍体，但是我们有些生灭是有牵挂体，如果这样你无助之，你无助心完全不升起的时候，那说你见到的这个生和灭就是如来体，是的，并不障碍啊。所以呢如来见你，如来见你，为什么如来见你呢，如来你的生灭本来就是如来的生灭，他是无关碍的，所以他见你也是无关碍的，是每天他都见到你，但是呢你这种智慧相应的时候如来之见，是的，也就告诉我们呢如来是实见， 是如来的智慧啊，实实实践，也就告诉我们呢，我们这一念是究竟解，如来是实相啊。他说佛是什么呢？佛陀是究竟解，佛陀就是离眼所相啊。啊，究竟解，他说为什么以佛如来以佛的智慧，不讲如来以实之实践，是佛来以佛的智慧实之自然实践自然。以佛的智慧，就是说离这一种闻这个受信了，然后持思维了，都胜啊，实相相应了，实现这个相应的心的能一散了，那么说这个的一定是究竟觉，就是只有佛才能知道你，就是只有这你已经达到究竟位，就是佛了。为什么呢？啊，大家想一想啊，前面他跟前面讲的，就是说不住法而现不持，于人有目光明明照啊，于光明照见尊重时，就没有众生苦斗，没有佛苦尘，没有佛苦尘是这就是如来体啊。这里面分出二个嘛，一个是如来体，如来体就是实相，它不是为什么不以实相说呢？它如来它以佛的智慧，以佛的智慧去告诉我们，现在这种自见就是究竟觉的自见，究竟觉自见如来觉，究竟觉来应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他把这个以佛，他这个文字啊，非常的巧妙的，对吧？他说，他就以我们现在这个心已经到哪个位置了，我来告诉你，就是以佛的智慧才能测量了。也就是说，你现在这个位置就是究竟觉了，就是佛了，是不是？是以佛的智慧。这里面啊，你必须要知道，一定要有闻、思、有修啊，有修。修就是忍欲啊，对忍欲啊。这后面讲，昔不离而色男子，而由色男子善于人啊，又讲这样的话。最前面是讲一佛智慧啊，是之人实践之人成就无啊，这样叫成就无量无边，量就是啊，无量就是法身跟报身，无边就是化身。法身量里面的话，他为什么不讲啊这个？后面再讲啊，这个无，后面他会讲到一个啊，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无边功德啊。什么叫不可思量的，是吧？不可思、不可议就是法身，不可量就是报身啊啊啊，无啊，这个无有边就是化身，知道吧？啊，你像极乐世界啊，七尘难寻，七尘罗网，七尘恒续，七尘难寻，难寻坚固，就是法身。法身就是法身无住体，就是坚固体啊。一切众生说，就是魔网，它也依止于它。七尘难寻，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叫坚固体。七尘罗网，罗网是什么？罗网就是状言之意，叫量啊，叫量。量就是法身，法身得，报身得，化身得，化身得就是尊胜的心。报身德就是菩萨的庄严，法身德就是如来无尽的庄严，无尽的清净啊。他说法身、报身、化身，所以呢，这里叫无量无边，这叫两个啊、无量里面，因为法身即报身，报身即法身。那法身是什么呢？法身讲性啊，报身讲相啊，相相在性中，心在相中，相有心显，心有相显。这个性格的性啊，也就是离，离在事中，事在理中，离是圆融，就是木头在凳子里面，凳子在木头里面，所以凳不木头不可见，不可挠，言辞道断，只有事。那么说要想看到它，你必须要依相而见，就像我啊，就像水跟波一样，那个有波才能是水，水自己不知道自己是水，因为水无缘故啊，波能够是因为无量的波。有波出来就代表水存在了，是不是？如果没有波，水紧密，水就不能显现出来，水是无眼的，言辞道断的。但是呢，有水有波就能显水，因为波开始才能告诉我们有自性存在。如果没有，实际上为什么有烦恼才能成就菩提呢？因为烦恼的这个是代表我们有这个有波在，因为我们不是不了解之前，不开悟之前，我们随着波而流转了。但是呢，我们现在 衣钵似水，以这个钵了才能知道水，钵就是我们的万象，有这个万象的意识才知道我有水存在。似水，这个钵就是清净状也，那就是光明照，就是报身。如果不是水，那个钵就是烦恼，知道吧？烦恼菩提就是一不是二。为什么讲不懂烦恼而证菩提呢？为什么讲烦恼即是菩提呢？有人讲烦恼转菩提是对不对呢？烦恼是转菩提，那菩提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你想一想，波还是这个波，烦恼还是这个波，菩提还是这个波，所以这个波是不变的，知道吧？但是呢，你觉悟了，这个波就是菩提；你迷了，这个波就是烦恼。这个烦恼在迷的那一边，它叫烦恼；在觉悟以后，叫做菩提。所以呢，这个烦恼也好，菩提也好，那说它是一不是二，你不能说灭波再寻找菩提，那好，那就是因为见灭了，那就麻烦了，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佛性是离，离没有事，那个离叫无明，知道吧？就像金矿一样，没有开显，不可能的。为什么呢？有水必有波，有法身必有报身，法身里面有无量的功德，那说它有报身庄严，啊，有报身。它就有法身，有报身，它必定有化身，它就有迷的凡夫。为什么呢？在报身里面有波啊，波里面在没有成佛之前，没有事发生之前，波在无明，起波就是，就出现实，就出现影子啊。这个影子互互相照，呈现了这个尊身。但是呢，我们回去的时候，尊身没有了，但是波呢，那个这是影子没有了。所以啊，我们成佛到底是什么成佛啊？实在是没有众生成佛，知道吧？这是一个波的影子而已。他说这个影子的话消失就消失掉了，其实波还是波，水还是水。那说这是众生呢，是一个万立体，所以呢没有一个人成佛，因为根本就没有众生，是不是？波还是那个波。你说什么人成佛呢？讲所以呢无福可成也没有众生可斗，所以成就无量。神为什么会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呢？无量无边就是法身报身，法身无住之体，它就是这个不可思议光啊，不可思议光能生无量功德，量就代表是种种德出来，是吧？种种这个报身庄严，边啊它是边啊无边，无边就是这个七轮难选，七轮暖，七轮横续，那个七重横竖。叫做化身，横竖能成因呢？为什么以竖？竖是代表无德嘛，是吧？仁义礼智信都在里面，是吧？那个这个边有性体呀，就是根呢，根就是说，在这个性体里面没有根。我们尊生社会上讲道德，为什么没有根呢？因为他没有信仰嘛。没有信仰的话，他做善事，他没有信仰，他德他就是没有根了，因为他没有根，所以他这个德他不能见人无相不知道一些众生之部中的这一水，水的本体就全部即是。所以呢，没有一个没有性的人没有性的人，一个没有性像树没有根一样，一个树没有根的这个树，他说叫那个树没有根的树会倒掉的，是不是？它会死掉的。所以呢，开出来的人看到这个花什么的都是假的，它可能会害你的，虚幻的。如果有了根，有了性了，有了波罗之性了，那说这个花开得非常的圆满，并且呢七轮难寻，七轮罗网，七轮横续。七轮难寻就是根，七轮罗网就是枝干这个叶子，七轮横竖七轮横竖是代表这个大悲心利益众生的大悲心。所以的七轮罗网，七轮横续，续就是救济众生的，就是救济众生的。续有种种德，你看一棵树它本身就是很茂盛，有信仰有根的，它能够一个大因可以让众生在底下，是不是？续能表法的，众生要相是吧？有边是吧？所以呢，以佛的智慧后面西菩提，为有善男子善于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生命不辞，中日分以恒河沙等生命不辞，后日分以恒河沙等生不辞， 于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一生不起。啊，这个就叫它是一个叫孝量啊，这个经典。因为佛陀在这里面啊已经孝量过好几次了，这个已经是第四次应该是啊，第一次啊，第一次在哪里呀？我说第一次他是在那个啊，这个念众生生信呢啊，初次生信，你看以大千世界这个宝来布施与虚生，就是说你闻到波罗我生信，就你生了信了，这一点就是说，也就是稳利益是啊。释迦牟尼刚刚开始说念众生生信，我们对这个金刚波罗生起信，既然你没有去观察思维偶遇思想，就是你不能忍，你不能忍，比如说我这里业障很重了，或者说我这个狂心未了，狂心，你这个狂心还没有息下来，还向外盼求，是儿子孙子一大堆啊，替向外盼求。第二个呢，内心的烦恼没有付诸啊，这个心还不清净啊。既然你没有清净，但是你相信金刚经了，内于金刚经，相信就像去看到遥远的金刚经，那功德也不可思议，也与一大千世界保障啊，就是说人生信心，乃至一念生净信者，清净的生净信者，就是说对于金刚经啊，生出无我的心，相信金刚经就是佛，佛就是金刚经，相信金刚经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金刚经，相信金刚经就是如来宝藏，这是我们无始以来习气啊，在障碍了我相信这个体。所以既然不能够降服，不能思维，但是呢是你功德啊，也是不可思议的啊。宣扬金刚经，或者是读金刚经，或者印刷金刚经啊，这个功德都是承担如来家业啊，就是真正的这个把这个如来的这个家业给予尊称，能够承担如来的家业。所以呢我们经印经书，既然你看不懂，印金刚经给别人也是不可思议的，知道吧？因为金刚经实在是我们自信的保障，金刚经就是释放如来之宝藏，释放菩萨之宝藏，释放众生之宝藏，它是前身舍利，法身舍利啊，也是如来报身舍利，也是一切众生自信之舍利，它是我们的心，知道吧？所以对金刚经不应该送出啊，这个轻易的啊，把它放去了金刚经。那第二次开解，就是说由于无量大千世界，先是讲一个大千世界是吧，第二次呢讲了无量大千世界宝不吃显圣，他说怎么啊，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啊，在这个地方讲了。第三次啊，第三次开解是什么呢？以恒河沙的生命来显圣啊，他不是说以无量世界的这个宝，他以恒河沙的生命啊，生命来布施啊，持功德，就拿自己啊身体啊变成恒河沙的生命来布施。这个是在那个这个由这个受持了啊，受用了啊。那最后面一次是第四次，就是这个地方无受劫，也就是说它是每一天啊，讲天受了啊，讲天，它这个天是什么天呢？就是说啊，每一天有三个身，也就是说早上、中午和晚上，然后上午、下午、中午这个三个啊，就是叫初日份以恒河沙等生命，中日份以恒河沙等生命，后日份以恒河沙等生命，就是早中晚，你晚上去做了，我们就不能不吃了。是因为佛陀也制定我们出家晚上可以放逸，是吧？为什么呢？因为晚上睡觉睡坐了，或者是造恶业啊，或者吐东西啊，佛陀是开许的。为什么呢？梦中我们没办法把握自己，但是呢，你问晚上为什么叫？其实晚上叫开净，知道吗？ 我们早上起来叫止境，因为早上我们醒过来之后才叫止境，晚上我们睡着了那叫开境了。什么叫止境呢？就是静静修行的意思。什么叫开境呢？就是放逸，就是你睡着了，你晚上睡觉睡着了，你都不知道自己了，你怎么找我也没办法了。但是在今年，在一些祖师说啊，如果晚上做梦梦见不好的东西，我们应该第二天早上起来适当的在佛面前忏悔一下，还是要好一点的。如果你要是，但是你千万不要把这个罪呢当成心中呢好像非常那个就是睡着了以后造的恶业啊，就那出家多年都有呢。就说啊，我看到一个比丘啊，出家了很多年了啊，他梦见自己在三天里偷东西，是吧？在人家三天里偷东西，他怎么会做这样的梦呢？他醒过来之后，哎呀，我怎么还有偷人家的东西的这个心呢？其实只要我们是反复，不可能做到那么远嘛。所以晚上，那么说初时分、中时分是对我们清醒的时候，三五种。那为什么要讲三个呢？三时就是早上、中午。其实啊，早上要吃饭，中午要吃饭，晚上吃饭是对于贪来讲的，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有贪心，知道吧？所以呢，我们吃饭就是贪心，啊，就是叫我们不要在这个贪的体里面起不吃之心，不吃就是不要贪。啊，不是不要贪，不贪就是舍的意思，就是无我之意。所以呢，这个不吃，我们吃饭，我们嘴巴吃饭，我们所有身上的贪，所有贪都在外面，唯有嘴巴贪在里面，知道吗？我们眼睛看到这个好看，那个贪啊，但是你没有嘴巴上吃的贪，因为嘴巴贪是自己消受的这个贪，那是好吃的东西想多吃一点，并且还有无知在。你眼睛看到谁好看一点，你去那个摊，你那毕竟在外面呢，还是呢？那说你好吃的人，你那个摊，自己也是在口袋里下功夫。所以我们人到死的时候啊，那贪心特别的重，想吃东西。就是说那个一般人死了以后都饿过一道，为什么会都饿过一道？就是贪，知道？所以很多人到饿过一道出来。人死的时候，很多佛的弟子啊，死的时候想吃肉啊，想还并且想吃肥肉，还想吃鸭子。啊，还想吃猪肉是吧？就人死的时候啊，那一刹那那个恶意心减的时候，想吃那个东西，想吃那个东西，为什么呢？特别人老了以后啊，想吃东西，贪心就升起来。所以人吃嘴巴上面贪，什么的贪，你就是说男女在一块吧，人到老了一点点年龄的时候，对男女不是什么很重视的，但是呢，人的贪受不了，人越老越贪，吃东西啊，这个东西很奇怪的，越老越想吃。啊，就是说，你像男女在一块，越老绝对不会想，但是呢，这个嘴巴，我父亲我很清晰的，知道吧？我父亲得了癌症以后，死的时候他就是想吃东西，是吧？所以人到了，你看什么的我得不到，我就想吃，就或者吃香烟呐、啊，或者喝酒啊，他死的那一刹那，他把那酒给他摆着。所以呢，这个人的贪心啊，基本上是来自于嘴巴，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要，但是我们有时候。啊，这个控制不了自己，是要平时要平时啊啊，这个对因果，因为呢，你克制自己都不是真实，就是我克制自己不吃，都是错误的，是你内心中实在是升起了厌恶之心。你比例来讲，很漂亮、很华丽的衣服，现在叫我出家穿个华丽的衣服，你愿意穿吗？就不需要克制了，你叫我穿也不会穿了，要生出这样的心出来。我不需要克制的，我就是不贪了，怎么会要吃什么好的东西呢？没怎么想我要搞个好的一吃，好像对吃饭上根本就是当的。像这样的人呢，一般老百姓呢，像人民啊，很多这些就是那些比较贫穷那些在这方面呢，肯定比那些富贵的要强得多，是吧？但是呢，这个富贵的人能出家的话，当然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呢，啊，这个跟这个老百姓来讲，很多东西敢舍的，这个老百姓的力量还是比较强的。你像说，你像我们是从小就受苦过来的人，那说在这方面的话，好像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但是有一些人呢，在家里面呢，像说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好像有很多的比丘啊。就喜欢哎，这个好薄啊，紫金箔，还是说喜欢穿华丽的衣服，因为都是 都是当时那些珍贵的那些婆罗门家，那些就是沙利亚他们这些珍贵的家庭里面。但是这些家庭那些出家都是棍子出家的，出家了以后呢，他也对道有信心了，但是他就除不掉那一种好美的习气，所以呢，看到那好衣服啊，他还是喜欢。喜欢以后呢，就跟人家比，我有好衣服啊，这个衣服好不好啊？是不是？有的是，他父亲供养他一个钵啊，这个钵很庄严的，跟人家比赛，是不是？哪个钵好，哪个钵不好？这个往往以这样的心出来，所以呢，常常在一种好的环境中，有优的地方，也有缺点的地方。优的地方就是说，能够舍出五欲，就是说，名啊、利啊、色啊，你都可以放下来，我出家那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对一个老百姓来讲，他说从来没得到的那个东西，他一下子得到了，他可能还放不下来了，是不是？但是呢，老百姓要真正的发起修行的这个心，你说他苦修厉害呀、一般这个老百姓，你要是纯人苦修，力量确实比一般那些娇生惯养的人呢要强得多。所以我们一时拜九华山的时候，我拜九华山的时候，跟我一起拜九华山的都是纯人。都是挖地呀、人命，那些棍子哥们根本就不会去拜的，是不是？很多那些有，他的那个反而不愿意去修行，反而那些苦修行的人呢。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啊，要告诉大家，适当的去放下自己的这个我执啊，适当的修一些苦恨啊，放下你自己心中的娇气啊。这个这里面恒河沙的生命出，它为什么是日分初日分啊？这个日分后日分初日分中日分是讲日，它不是讲恒河沙的那个。前面讲到它是说这个大千世界就代表大，都是广大的意思。那么说这个无量大千世界宝是吧，恒河沙的生命它是讲大，这个地方不是，这个地方是一日一日，这个日就是代表日日，就是你见未来境，因为天天每天都是这样做啊。恒河沙的生命就是就见未来境了啊，就是说你就是愿这个生命来不吃啊，可看出来他这个已经是彻底了啊。无量劫一生不吃，尔复有人闻时闻此经典，信心不离，其福甚彼。就是如果你闻了这经典，闻了这个般若经，信心不离。什么叫信心不离呢？信心对于般若经以此为始以无著为心，也就我们前面讲的所有这个体，然后发起注定的这种信心深解就是心中深信，在内心中解开，然后自己的修行。这种心其实呢，说哪一哪，说意一意因为这前面讲到这个讲到忍欲的问题，是吧？你看释迦牟尼佛以恒河沙生命，释迦牟尼佛愿这个这个五辈是做忍欲仙人，释迦牟尼佛这忍欲仙人，或者是身体这个被这个人戒戒自己不生嗔恨，都是因为跟般若相应，并且呢这里面有二层之意，一个呢是代表着那么多是五百世常修忍欲与那个苦恨还有一个呢是通达于般若。如果你这个里面体会的是什么呢？因为恒河沙近未来界的恒河沙的生命，无受界的这个生命，一天约三次用恒河沙的生命来布施，这名字叫做这个叫做，说实话就叫做难行道，是吧？就是我们用这样的难行，还不与我们般若这一念呢，是吧？也就是说，你问到般若的修行这一念，也相当于就是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即未来的以恒河沙的生命来布施的功德，就是说闻般若这一念，证明说这个般若经看了这部经典，就是你恒河沙面的生命的布施而来， 所以呢，闻到这部经典的功德就那么大。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用恒河沙生命的布施，还不如闻般若，所以大家对这个般若经应该升起无上的信心。你想一想，佛陀用恒河沙的生命来布施，能得此般若来给我们先说，啊，信心不利，信心不利，它有三体啊。第一个，释迦牟尼佛于是信，啊，释迦牟尼佛于是观察，于是信解，释迦牟尼佛于是为他人说，是不是？那么说，能为他人说，能信，能信解，能生信解，能为他人说，此人一定是不可思议了。此人已经具足了恒河沙的生命，我说得了。所以你今天闻到这个般若经啊，这个能受持笃胜为他人说啊，此功德啊，跟那个是无二无比。所以有人看到金刚经呢，会一字一字的拜呀，为什么？感受到这个般若经啊，它的深深广义，它是感受到这就是你的法身，就是你的报身，就是你的化身。所谓化身，就我们生灭是；所谓报身，就是无啊，这个无住庄严是，所谓就是菩萨是。菩萨在我化身里面，祝福在菩萨报身里面，法报化一体一故。所以呢，我都要收持，我都要在持世界无住，法报化都已经现前了。所以呢，我不离持，我离彼，就是说亲有一举的刹那时间，你不要尽未来际十几生命就能得此乐报，得此解脱。你不要尽未来际种种苦恨，能此一念就能得到这个解脱体啊，得到这个庄严体，得到清净法身体。他说你要能你要会省很多的时间啊，来这个。所以呢，我们可以把自己的生命很多的苦恨，你可以把它暂时放下来，专程的来研究般若，是吧？然后以这个般若这个心相连的一刹那，可能会你成佛的时间很快呀，是不是？所以闻般若的华严经也好，法华经也好，报华妙法莲华经，你看的常不清，常精进菩萨那么多劫的常忍于修行，见人就拜，那是这样。还闻到法华经，就刹那时间就成佛了。所以呢，我们对此起要升起信心。但是你能够升信的人，此人呢也是不可思议的功德。你是在无量劫前，你已经闻到般若信心不利了，因为你过去闻到般若没有解吗？你得到这么大的功德，你今天闻般若是在诸佛面前已经供养了无量诸佛了，所以今天得到这个经典。这经典也可以说，我们闻到这株般若的时候，可能过去是已经施出了很多的生命。你已经舍了很多的生命，一心求之，就是说啊，你求般若之心了。虽然我们在佛面前不断地，不管是无量寿佛也好，我在外面不是写了一个偈子吗？啊，南无阿弥陀佛，愿我获得无上智；南无阿弥陀佛，愿我具足无量大悲心；南无阿弥陀佛，愿我具足无上清净心；南无阿弥陀佛，我愿具足善知识。啊，我愿以善知识来开显般若之体。他说南无阿弥陀佛，因为忏悔一切业障，我无止于来违背不我流转生死，我要忏悔我一切业障。南无阿弥陀佛，因为生出大威德，我要闻般若生利生智生悲生愿，是吧？啊，南无阿弥陀佛，我应该啊这个发起无上菩提心啊，这个利益无量尊胜，什么量？以般若我持之，以般若我说之，信受持为他人说，这就是利益无量尊胜。所以这些东西，所以呢，不是说你现在阿弥陀念了就算了，是在这里面会到般若之意啊。所以呢，无量寿经，大家看这个真正的研究无量寿经，一定跟般若是无二无别啊。把这个般若这个题啊，要润到无量寿经里面去，我真正的是有这个感受。他说前面讲，而复有人于此经典信心不利，习复生彼啊啊，为什么呢？同样的是一样，初十分、中十分、后十分，以恒河沙等生命不吃啊，生命来不吃，不吃就持戒忍于精进禅定，不吃就是利他这种功德，那个还是有助，有助则暗，是吧？有助就有为， 有入就有虚，有疏就有，有虚有失，有失就是有住见，有住见啊、有失就有疏，有失就是六道轮回三界，那在三界里面了。你恒河沙的生命不是，你也是在恒，你也是在三界之中呢，叫有失。什么叫有疏呢？有疏就是了不可得，是虚妄的，是妄的体，太阳出来了不，什么功德都没有。所以呢，愿恒河沙的生命那么多的辛苦，还不如问波罗蜜真实一念获得大光明照。你想一想，你问那么多的辛苦得来的功德，还不如到你闻到波罗蜜刹那光明片照呢。一旦偏照，你过去的功德全部忘了。你想一想，就像你一样，你在里面画了很多，把那个纸上面画了很多的月饼，然后放到仓库里面，骗佛三千大千世界，但是你以为是真的。后来人家一把火，一个太阳一照，你就知道啊，原来我照了这么多月饼都是假的，是人现在不知道那个都是纸画的东西，但是你现在搞出来的东西全是假的，还不如问波罗的一念。那么说我应该从这里面一个什么的一样，舍处有一个我们佛教的讲啊、在七菩提分里面做这里的讲，就是说第一条觉得就是显择，显择什么呢？显择于正法，就是佛法，放去于邪法，有住之法。你看所有人的一法不是舍掉，为什么呢？这不真舍故啊，这个念起就是显择，显者般若啊，这很重要，是吧？所以呢，我们平时讲无量寿经，还是观无量寿经。我们平时讲的东西，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跟般若相应故啊。所以呢，你这一生中能与般若相应，实在你一生修福，你这一辈子那么辛苦，那是尽未来际。也就是说，你现在初时分、中时分、后时分、恒河沙的生命不吃，那就无量无边际，还不如今天一刹那时间闻般若，一照即空啊。就是把所有的你近未来就塑造的功德就空掉了，那种一辈子出家也好，你这生生世世的出家也好，你都不如一念我般若之体，是吧？所以呢，在这个般若这个体非常重要，其福甚彼。为什么呢？其福是真，那个福是假的，当然是甚彼了。甚是对于是真来讲，甚是对于假来讲，是吧？那个就是说圣比就是照破它是假的，假的当然是胜利，真理比假的要强，信心不利啊，才有祈福圣比。何况续邪受持多胜无人解说就是法心欲度众故，就是把这部经典前面是讲自利后面讲是利他，就招人服众。为什么呢？你这样开显般若才是真正的招人佛种啊！现在人对般若不感兴趣，那边没人讲般若经，没有人开显般若，开显般若就开显你自己的法身，报身跟化身，开显你的真实处，开显如来之体，开显究竟成佛，开显此世界的真实大悲心，念众生真实解脱，这才是真正的大悲心。不能念众生真实解脱，那你的大悲心是妄体，你就是知道了你不能念众生解脱啊。就是说，你像说我告诉你们啊，持戒人欲精进了，你有住，但是呢，这都是问题。一旦太阳出来了，全部照空掉了。他说，只有念尊生，喷根般若相应故，他说才是真实体。他说，唯有宣扬般若体，为人解说，就是把这部经典告诉别人。所以呢，我有一次在外面。这个在一个比丘尼道场，在那个真理道场，道场他师父你讲的法是非常好，这个我也知道是究竟义，但是呢，现在众生听不懂，但是众生呢没有这个人，还听不懂，还没有用。就是说，我心里想，你要如果听得懂，如果你真正听懂了，你一定会欢喜的。现在不是别人能不能听懂的问题，是我们自己能不能听懂的问题。是吧？所以呢，闻经典绝对不是为别人说，一定是为我们说。我现在说是为我自己说而已，我自己把这点心说出来，然后说了尊重能听得懂，就说闻这经典上不讲得很清楚，抽四次孝量里面讲得很清楚，闻到此般若的力量，是吧？思考般若的力量，你一切修般若的力量，正般若的力量，是吧？ 这里面跟四相里面的功德都是不一样的。这后一面是正波罗蜜，正波罗蜜轻念不离起伏生彼，真正的能够会与心持心体相应的功德也是不可思议。为什么呢？要想一想，是因为我们这个为人解说，所以呢不管讲任何经典都要跟波罗相应，知道吧？都要跟波罗。所以呢释迦牟尼佛不管讲的任何法他都会跟波罗相应的啊，悉菩提愿遥知是今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无量功德啊，对吧？悉菩提愿遥知，就是说愿遥知就是我讲来讲出来啊，就是告诉你这个经典呢也不可思议不可思啊，前面已经讲过了，不可思就是绝对的思，不可议啊，不可议就是绝对的议啊，思就是超越思，就是信德了，是吧？意超越你的意，超越你的意，就是不可以意识到断了，是不是？言辞到断了，言断了，是吧？思，你这个思维，你不能思的时候是绝对体，就不能思了，就我的声音不能思了。然后不能思，不能意，那就是法身体，光明无量。寿命无量，也叫做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不是口上说，大家紧紧记住，任何经典讲不可思议的时候，这个不可思议就是无量之意，无量就是平等之意，平等里面具足三心：自诚心、身心和回向法印心。什么叫自诚心？就是自心。什么叫身心？就是观心。什么叫回向法印心？就是啊，这也就是无生法忍心。什么叫回向？就是说啊，尊生更福不二故，尊生更福是不二的，叫回向心。福回向到尊生那个地方，尊生呢在佛那个地方，互相在回向，一国相应，一因相果，是要互为回向。我们为什么要回向给佛？佛的果位呢？要回向于佛，本来是佛嘛，当然回向于佛。佛为什么要回向尊生呢？因为尊生是佛吗？不回向尊生回哪里呢？是不是？所以尊生是佛，佛是尊生，互为回向，叫往彼彼彼来回向，叫无生法忍。所以呢，这个叫做无量啊，叫做身心自诚心，身心和回向法忍心，叫不可思议。那说自诚心就是当下心啊，不可思不可议啊，自诚心。啊，当下心里面就是无住体心，无住心这法界心，一切法界这个法界叫平等心，法界叫身心，法界什么叫身心呢？就一切德现前，就是光明天照啊，一切德性也叫量啊，不可称量啊，不可称量啊，称是比的意思啊，量管啊，量就是德的意思，是吧？不可以啊，这个互相来对比，就是无对之意啊，没有对的意思，不可称啊，这个称，也就是说啊，不可以用这个我们用这个思维来称，我们思维赞叹佛了，我们啊佛啊这种庄严怎么庄严？那个庄严呢，是我们这个什么了？是用相对言辞来赞美佛，所以我们用相对的赞佛都是凡夫之见，以所有人的之见赞美佛的话，这个是你闻到这个经典当然是不可思议。你想一想，这你不可思议就是无住观，是吧？不可称量是无相的意思啊，是个这个不可思议是无住之意啊，无住无相呢，是不是？无边之观，无边就是觉，是吧？去去觉，无边每个地方都是觉。如果你不住的话，你这个法界，法界无住，无住法界，报身跟法身，然后呢，处处是你心，去去是我相，那不叫无边吗？无边，无边就是说，你看到任何一个东西，如果你在这个体上面。啊，在这个觉悟的体上面，无住的体上面，任何一个体都叫无边观，无边功德， 无边功德就是化身啊，化身就是我们一念界，化身是在众生这个地方啊，不可称量是在报身那个地方，因为量是对于德来讲，是吧？不可称就是不可思议的意思，不可思议就是无量光啊，这个无边光啊，这个不可思议啊，这个也就是法身报身，是经典就是法身报身化身现前，啊，这上面也是这样讲的啊。不可称量是指报身跟化身而言，啊，不可思议心行触灭啊，就是法身，就是说性体空寂啊，这上面也是这样说，是吧？证明我这样的想跟这个经典它是相应的，是吧？如来为法大乘者说，为法最上乘者说。大乘者啊，就是上护念，为法最上乘者就是上复数。什么叫最上乘呢？啊，就是佛性。什么叫大乘呢？大乘就是菩萨。就是大乘、小乘、众乘，小乘跟众乘都是小乘之界，作为自己啊，作为自己。什么叫小乘呢？就是我们这个阿拉汉啊，这个人我空，是吧？修人我空，说这个依法，以无住法修人我空，然后安住清净体，阿拉汉小乘。尊称就是说，尊称像说万法因缘生，万法因缘灭啊，就是说这在既然在相上面，他认为他空，既然有相在，但常住空体，他认为这个呢无住，他也是无住即佛，所以呢他谈到这个无住的体上面啊，他还是没有破法空，知道吧？还有一个这个法上面的修行，就既然能够弘法，他弘的是尊成道，也就是说啊，常住时间啊，修住功德，像七地以下的菩萨，都是说呢啊，这个不是大乘的啊，是他没有证到大乘，但是你有大乘的信心。就是大乘的心，但是呢没有发圆满的大乘心，他会退，知道叫尊乘人。这些尊乘人，大乘者是为了利益尊生，尊生故以无住之心利益一切无量众生，就是以无住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以无住心行于布施，这就是大乘心啊。以大乘心就是利益尊生啊，在常在这个法上面建立无量的光明，看到一切尊生都是无量的光明啊，度众生，无众生可度，但是又能度无尽的众生，所以在此世界看到所有的众生都是光的啊。所以呢他从此界忍于静静禅定，一切界不放啊，那说忍于圆满，他到无生法忍，身心柔远，慈悲喜舍都具足，是吧？啊，忍于具足啊，对于人来讲呢，此界禅定还是具足，此界具足，不吃舍我，没有我，以尊生为我，那这个禅定具足，还有般若具足，像这样的人叫大乘者啊。就是上复述就是复述于般若经，为大乘者说就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为这三乘者说就是把这个般若交给别人，是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如来就是服务为这些人说，而有人能受持度胜广为人说，如来实质是人，实践之人，借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于是人等，这为何当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里面同时讲出这样，就是说假如有人能受持如来为法大乘者说，就是为法菩提心的人说，就是自利利他的人说啊，为这个复述这个何当其实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说为法最上乘说，我把它比量一下就可以了。他说这为何当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为法最上乘说，就是能够何当如来啊，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像六祖大师啊，五祖贤者的六祖大师， 一，六祖大师能放大乘心，这一小法里能修忍于故，啊，短地身上的腰死在那个地方，能够舍己自己的生命，然后呢心中非常清净自在，又无助之心，是吧？他乘那么乘广州步行到华美，啊，乘那么远求法故，这都是大乘，还有说过去的很多的走失，千辛万苦，这都是大乘者，为了利益众生故。求助大乘之教法，他说觉得中国教法不圆满，跑西藏去取经，都为了取这一善大乘之教法，是吧？又把般若之意分布于天下，啊，就会就是把般若经告诉别人，就是为最善乘说，所以呢，广为人说，也就是说，像这样的人叫做大乘者，小乘者就是自私自利，只为自己着想。啊，念念阿弥陀佛很清净，就是为这样的说。他说：“不以无助之心助大丈夫之事，不是豁达于来。什么叫豁达于来？并不是说当家叫豁达于来，也不是说做寺庙叫豁达于来。一定以般若惠之于众生，才能够豁达于来而与堕落三界三不的心。不以般若经来给予众生，此人不叫豁达于来。为什么呢？你当也当不到，有人想。”但恶欲得了三品三分，你太愚痴了，或者业障太重了，你烦恼重重，你嘴巴上面去我要去豁达于来的驾驭，其实呢你在背后马上就退行了，你怎么豁达于来？所以呢，这个像六祖大师信心不立是吧，那个心的话终止不退，既然在猎人堆里面他充满信心，在那里面呢讲现大道，常常劝那些人是吧，劝那些人学佛啊，度化了一些人，在那个猎人堆里面他的心一点都不会惊动，任然地把这个金刚经汇于心，啊，在那里面去啊行持，以般若心来汇于心。那说，只有我们把这个般若经告诉别人，才能够获得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你是不是说就这部经典叫般若经典？那也不是，其实很多般若经，你看大般若经那么多，是不是？那说华严经、法华经有没有般若呢？也照样有，为什么呢？妙法莲华经三乘就是代表法大乘者，就是现乘，就是说大现小显现，等一下像释菩提他本来就是佛了，他是四现阿罗汉，就是一大现小，还有呢由小显大，就是我们发阿耨多罗三藐，我们现在就是一小显大的，然后跟你讲我就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么说我本来还是一个凡夫啊，但是我发这个心呢，是不是一小显大，一大显小，像阿罗汉，有的人看是阿罗汉，其实是大菩萨再来，啊，现四现的小，四现的这个小，然后也有四现大，也有四现小，是不是？那说不光他是四现小、四现大，那说你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妙法莲华经》里面，三乘者，三乘就是大和小的这个区别，有现大乘，有现小乘，就对于尊胜心来讲，啊，不现大小乘，那尊胜怎么斗呢？因为尊胜都有大小尊胜，你像极乐世界还有三倍呢，有三倍就代表尊胜根基不一样。但是呢，后面又讲了，释迦如来为说第一乘，第一地法，第一乘无三，无二亦无三，其实没有什么三乘，只有一乘。而一乘法叫无上乘，这个无上乘就是般若，知道吧？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里面说四地菩萨。四谛就是三贤，三贤就是四性，四性就是众生，四性在哪里呢？就是众生的境界，每个众生都有佛性，就是性位，是吧？三贤位，三贤就是上助于服务，下会他有信仰了，因为呢发菩提心成等正觉，这四助就是福字助，四贤就是佛字贤，四回向就是佛字回向，他有信了，他信这个佛的，这个有四助位，是诸位安住佛不顿，就是阿罗汉体，然后呢发心断除自己往下来这个噎吸气，那就是是主是行，是回向变法界故，因为此一现变法界故，还是说进入到法界众生心中处，他不是破我执到法界里面去，他说叫三贤位，而三贤位都是依佛而住，没有一个说他是佛，他说是依毗卢遮那佛以本性而住，所以呢把四回向就是八地菩萨了，是不是？所以呢，到了八地菩萨的时候呢，他就依佛佛陀劝成法愿，也就是超越众生之见，就是佛的之见，以佛来劝起。佛陀劝经，直接 其立其志，先是它本身功德圆满，第二个呢其这个力量，力量就是说力就是相的意思，实相就是说我有力，我有愿必有相啊，有这个愿，就是说我手立起来，愿就是心啊，然后锤子叫力啊，就是说我没有愿了，不就是立不起来吗？我心不发力，我心不发愿可以吗？是不是我心里面没有这个心的愿，我手的力量就越弱。他说这个力就是九力菩萨，这个愿叫八力菩萨，叫愿波罗蜜、力波罗蜜、力波罗蜜，然后还要叫后得智、根本智，叫智波罗蜜啊，修利一切众生，还要会众生的心，看到那个众生应该这样动，那个众生那样动，要修妙观察智啊，是不是？修妙观察智，修四智是非常难修的，你知道吧？要任一切众生障，要任一切众生平等智，要任一切众生这个妙观察智，就众生种种差别之相，众生种种平等之相，众生种种种种这个障相，你的障的种子要变成清净的种子，你这个把你的平等心要把它修得出来，把你的妙观察智，你什么心见的什么样的解脱，他都要把它修出来。所以呢，到了四谛菩萨，四谛是菩萨还有一段时间的，是不是？但是呢，都是依佛。到了八地菩萨的就可以知道毗卢遮那佛了。毗卢遮那佛里面呢，有没有地呢？什么是地、四柱、四相都不存在。为什么呢？那里面就毗卢遮那佛是独立的，它没有众生，也哪有众生呢？所以呢，在毗卢遮那佛看什么地位的呢？都是无，就是金刚经的，是也就是金刚经的体啊，是不是？毗卢遮那佛就是金刚体啊，金刚体没有众生可度啊，也没有佛可成的。就是它是法报化的这个一体，化就是说所有众生生灭，越来越生越灭，越来越生有生有灭吗？啊，越来无生无灭，因为众生灭，众生灭越来就灭，越来灭是无生无灭，众生灭还有六道轮回它不灭，为什么呢？你不要以为你死了就没有了，还有六道轮回呢，所有灭是一个假灭，知道吧？其实还在六道轮回。那这六道轮回的是灭还是不灭呢？其实没灭，原来众生也是不生不灭，要不生不灭，原来就不生不灭。有生有灭的相，好像原来也有生的。生灭是假，是我们的幻觉，知道吧？其实众生是不生不灭。如果众生有生有灭的时候，不就没有了？为什么下辈子还有呢？证明众生本来不生灭，只是变化而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是有变化而已。其实是不生，善就是恶，恶就是善，就是一体。善恶是一体，是变化而已。你做恶念就有恶相，你做善念就有善相。其实善恶是一体，那一体是什么？就是如来。所以呢，佛跟如来不二，佛陀跟如来是不二的。所以众生不生不灭，如来也不生不灭。所以如来是成子道中都是不生不灭的。如来我们看到相不能，我们现在看到相好像有相在，有生灭在。如果没有生没有灭，就没有相。就是说我们下辈子投胎的时候有没有相下辈子投胎了呢？其实没有一个什么相投胎的，知道吧？因为都是我们的稳性，因为众生自相有相。其实你不知道，就是说啊，自生成金呢，啊，自业成形了，自这个影子不断的制作，不断的制作就变成形状了。事实上它只是个影子而已，是你心中之影，实实在在它是没有影子的，是因为执着了成形。智能影，你执着有影子，代表着如来也有影子吗？其实如来无影的，如来无影就在你有影，因为本来就无影嘛，你执着有影嘛，其实它没有影的。所以呢，没有影是如来会，有影是众生心起啊。所以您现在看到的都是如来无，没有这个体的。所以呢，如来我这个如来无体，这众生无体，所以众生没有相，众生没有相，如来就没有相。所以为什么要无助呢？因为众生本来无相故，所以化法身、报身、化身都是无相的，不可思议的境界。法报化就是一，就是毗卢遮那佛，《华严经》里面就是毗卢遮那佛，啊，就是在这个《妙华莲华经》就是那个最上乘，啊，没有什么三乘、二乘。那说在《无量寿经》里面呢，《无量寿经》呢？其实阿弥陀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哪有什么你成佛不成佛？你的心是寿命无量，你的身体光明无量，哪有什么我成佛呢？他就究竟远， 尊生，你看受虐无量成等正觉，光明无量尊生斗尽，是不是？尊生光明无量尊生不就斗尽了吗？是不是？这个寿命无量福已经究竟觉，因为寿命是对法身来讲，光明是对报身来讲。他说究竟觉，你现在有一念心觉，南无阿弥陀佛，即是化身。化身这一生阿弥陀念了四年，四年念是我念，你说我念我在哪里呢？大家现在过去未来心了不可得，是不是？念念阿弥陀佛在哪里呢？谁在念呢？我没有我，你干嘛要执着于我念呢？因为现在过去未来心是不可得的，所以呢你念的那个阿弥陀佛这个念是不存在的，知道吧？全部都是一个大阿弥陀佛。所以从净土法门也是这样说法，所以呢我们要回到此意，所以不可称不可量啊，不可思议功德，才能够像这样的众生，不管是如果把波罗通达了，华严经、法华经、楞严经，你起口即来呀，你马上就可以回到说与不说。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够把波罗通达了，你就是获当作如来的加义；如果你不能够了解金刚经，你就不能获当如来的加义。不能获当如来加义，那说你肯定还在妄见，不能够具足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的功德啊，不可量不可称啊，无有边的功德不能够显现出来。阿弥陀佛。